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1:02了，再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今天的时间呢，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最近吸毒的年轻化在20岁到29岁是居冠的，而建委会来解决昂小珍的问题，说好续租一年，可是房客中途毁约怎么办？另外，房屋部的106年的矫正购廉廉政系列专题，我们也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在第一阶段的部分呢，我们会先带大家来到了交通部观光局卓明伟政风主任，针对了政风处理廉政业务推广以及廉政你我他，来到了交通部的政风处陈处长，要把最近贪污的问题以及今年办了多少廉政的作为跟大家分享。下半段呢，再度回到台北地检许祥珍主任检察官时间了，也会跟大家聊到妨害性自主的案件类型跟侦查的部分。
生活法律停看听，
这是我们要邀请的，也是交通部观光局政风室主任卓明伟卓主任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在我们这个交通部观光局的部分的一个廉政的部分。
是的，各位听众以及主持人好，那我是交通部局观光局政风室主任卓明伟那首先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有关本局政风室这个特色的话，因为本局主要的业务就是推展观光，所以我们的这个廉政业务的宣导当然一定要结合这个观光产业的方式，使民众在这个旅游之际呢能够了解，同时能够了解到廉政业务。那刚刚我们处长有提到，我们往年都会结合这个台湾灯会甚至以芙蓉沙雕，我们来做这个廉政的宣导。那像今年的这个台湾灯会，我们就设置了两个廉政花灯，第一个就是哪吒以及莲花座的灯花灯。那我们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是取名这个看似莲花净，因之不染心，从莲花虽生长在淤泥，却能绽放出美丽的花朵的含义，来比喻公务人员在执行业务的过程可能会接触到外界的诱惑而不正当的利益，虽然取得容易，但已经污染了心灵，只有拒绝不应该拿的利益，坚持廉洁的心态，才能展现出公务人员的核心价值。那当然也表达出这个全民唾弃贪污不法行为，携手共创廉能政府的意境。那另外就是今年刚刚结束的这个沙雕芙蓉沙雕，这个我们雕了一座关公，以舞动青龙偃月刀作为反贪意识，透过艺术的手法展现政府打击贪污渎职的决心，期待民众在观赏沙雕的过程中提升全民反贪意识，来巧妙地传达政府廉能施政的意涵。那因为灯会每年都大概能够吸引近千万人次的欣赏，那芙蓉沙雕今年大概预估已经有大概40万人次的观光，所以在这个廉能的这个宣导上面能够得到很好的效果。那另外就是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有关在本局内部同仁我们的廉政宣导方面，那么我们有要求同仁这个签订这个廉政伦理规范相关规定的告知书，那请同仁签署，并要求同仁在办理业务的时候不能接受跟本局或所属管理处之间职务有利害关系的个人法人这些状况，譬如说是业务往来、指挥监督或者是运用奖补助等等关系或者是说因为其他因机关业务的决定执行不执行会遭受有利或不利之影响的馈赠或利益。那也宣导同仁这个基于公务礼仪，而且属于偶发而无影响特定权利义务的例外收受的规定。那同仁 机关的同仁对于这个签署，所以也是相关的这个廉政伦理规范来有所认识。那对于是否收受、是否为公务礼仪，那就会建立这个内心的这个判断标准，那对于在执行公务上有很大的帮助。那另外就是对于外部，就是我们因为在推行业务执行上，那外部这些厂商的廉政业务的推广，我们也这个，因为我们的这个特色，本局的特色是以观光产业为主，所以我们的这个因为观光所需的观光建设、数据分析、旅客服务等采购案件很多，因此在本局的招标文件内都要求厂商来签署这个契约厂商廉政相关规定告知书，并透过签署这个过程来了解本局的采购案件，那不可以这个有馈赠财物或者是不正当的利益输送，那当然也不可以设宴邀饮或涉足不当场所，当然也不可以跟本局的同仁有不当的接触。那而且我们也要求这个业主来转告所属的同仁、所属的员工哦，共同来遵守。那当然同时也在里面告知，如果厂商发现本局员工有不当违法行为的时候，要通报本市，来杜绝这个公务员接受请托官说馈赠财物、营业应酬及不当接触的行为。那另外有关因为这个公务员的休假旅游这一块是本局的主要业务哦，那这个推广，所以因为之前我们所谓的国民旅游卡 2.0 版，那之前都有发生过假消费、真刷卡的不法情事，那所以我们本局除了透过集会在机关内部宣导以外，我们也寄送了这个配合公务人员请领国民旅游卡休假补助提醒事项到各国民旅游卡特约商店，来提醒这个国民旅游卡是现场交易，必须是公务人员亲自在场，不得委托他人代为刷卡，不能有虚伪的情事。那并提醒这个，并提供这个违反相关刷卡规定的案例，供国民旅游卡的特约厂商来参考知悉。那这个部分对于这个对内对外都已经达到了这个宣导跟提醒的作用，是近年来这个假消费、真刷卡的案例大幅降低。
听到了啊，我们卓主任特别讲到了不管是在活动方面，我们在做廉政的部分，包含了刚才讲到的国民旅游卡的部分，可能针对国民旅游卡，我们就要来再回到了我们的陈处长这边来请教一下了。因为呢，国民旅游卡里面会有分为，譬如说旅行业、旅宿业、特约商店哦，我们怎么样来去做一个规范哦，以及让民众可以更清楚，以及也让我们的业者更了解。
国民旅游卡现在是 3.0 的时代。我们从民国90几年开始推动国民旅游卡，从 1.0、2.0 一直到现在的 3.0。那主要原因也就是因为因应陆客没有来台，对这个台湾观光业的一个冲击，所以行政院在几个如何挹注观光产业的这个措施上面，在有四个面向，其中一个就是一个扩大国民旅游。那扩大国民旅游里面分两个部分，一个就是这个在前一段时间的国民旅游的补助3.5亿的一个补助案，另外一个就是有关国民旅游卡，本来是今年1月1号到二月这一个期间的2.0，但是现在为了能够让公务员在使用国民旅游卡上面不至于有太大的变革，因此我们观光局体察了公务员的一些反应，我们这个推动了这个所谓的国民旅游卡3.0。这个3.0其中有8000块，这个是按照传统的在特约商店消费，另外8000块呢，希望能够真正挹注到所谓的观光产业，所以规定了必须要在旅行业、旅宿业、观光旅游业或者是交通运输业的这些特约商卡、那个特约商店去刷卡消费。那这个部分可能有一些公务员，他不一定针对于所谓制度的变革有相当程度的一个了解，所以我们最近就以交通部这个本部相关的政风单位都在，不管是利用机关内部的廉政汇报，亦或是所谓其他的一个宣导的管道，亦或是所谓的法令宣导的机会，都向我们的同仁这个做了很多这一方面，不要因为制度的变革，因为 不按法令、不按规定而可能有触犯违法的这种情形。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也期望全国的公务员能够体察政府在推动国内观光产业的一个用心，能够全力的配合，使我们国民旅游卡的这个消费对于国内观光产业会有实质上的一些帮助。
是，所以呢，针对的国民旅游卡也让大家可以更了解之外，好了，除了呢我们的社会参与部分，以及我们观光局的部分呢，让大家更了解之外，交通部好像也是在我们的六月份有针对了所谓的航商业者哦，有一些提供所谓的电子化服务的一个申办，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大家可以更了解？
针对于政府这个部分哈，老百姓对这个政府的期待，除了廉之外，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能，公务员不只是不贪污，同时应该是要展现所谓的效能。我们在报章媒体都可以看得到，我们国内的企业的这些这个负责人对于台湾现在目前所谓行政效能这个部分的没有办法能够快速的因应整个国际化的一个经营的环境啊，非常的忧心。所以身为这个政府部门的一份子，尤其是在推动廉政政策的政风单位，我们针对于能的部分呢，我们也期望在这方面有所琢磨。那在行政透明上面来说，无非就是这个推动这个增进所谓机关行政效能非常好的一个手段。我们在今年呢，针对于这个行商如何提供便捷的行政申办的程序，我们请了所属的港务局及港公司，在最近哈密集的针对于这个港务行政透明的这个部分呢，做了很多的一些内部的研究，希望透过法令的修正或者资讯的公开，让所谓整个跟港务行政有关的这些行政作业能够得到好一点的服务，还有快速便捷的一个服务，能够让所有的相关的利害关系人从这上面得到这个非常便捷的服务。同时我们也相信行政透明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防腐剂，它也可以降低所谓贪赌的一些因子。那在这一方面呢，我们政风单位绝对是不缺席的，在第一那个各个阶段呢、努力的在推动。
嗯，是，其实你会发现哦，在整个交通部他所属的一些比较重大工程哦，让大家可以更认识所谓的廉政平台，还有就是让大家可以知道哦，其实廉政也是可以很活泼的啊，参与我们的各项活动。那针对了呢，我们刚刚讲到的行商业者举办的一些行政透明座谈会，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宣传活动，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让大家更了解？
宣导无非就是要这个告知公务员如何依法行政。那很多公务员实际上他也知道法令的规范，但是在这个执行公务的时候，有的时候往往他有的一时会忘记，所以说廉政的宣导实际上有另外功能，就是提醒啊，并不是公务员不知道，而是在提醒。那比如说我们很多的小额采购的案件，或者是一般公务员比较跟切身有关的，不管是加班费啦，或者是所谓的终点费啦，请领啦，国民旅游卡啦，或者是出差费的请领，往往这些案件都有可能因为一时的疏忽而触犯的法规，所以这个部分都是在我们宣导里面其中一个重点。第二个呢，就是有关公务人员应该有的所谓社交工程，也就是谈到的就是公务人员廉政伦理规范的这一方面的宣导。这里面所规范我们公务员比较直接相关的，就是有关请托关说、赠受财物、营业应酬这三个面向，或者是其他的伦理事件。那这些东西都可能是公务人员一不小心都可能触犯法规的，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在现阶段廉政宣导上面来讲的核心主轴。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所谓的图利跟便民如何做一些区隔，做一些了解，行政裁量如何运用，这些都是跟我们公务人员切身相关。那我们各级政府的政风单位都会把握相关的一些管道跟时机， 做好这方面的一些宣导工作，其实公务员不要无处法网。
嗯，是哦，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到是提醒哦，当然呢也是不断的让大家、哦、有一个比较这个透明化的一个这个所谓的采购。那另外今年还没有一些特殊的专案部分？
今年特殊的专案，在这个部分可能就不是所谓的宣导啊、哦。
嗯，
那因为廉政工作，这个预防工作在前，那我们那个肃贪的手段在后。那今年呢，刚刚好，刚刚有谈到的扩大国民旅游补助里面啊，其中有一个3亿5000万的一个补助。那在今年的3月间，立法委员黄国书曾经质疑了这个补助案里面曾经发生过发生了一些可能在补助上面出现不实核销的这个情形。那这个黄委员要求政风单位要积极参与这个案件的了解，所以我们在最快的时间组了一个专案小组，这个成立了这个专案的这个小组，积极的介入，了解了相关的这个补助案的整个政策形成及执行的一个背景。那在清查这个案子的过程比较特殊的是，这个案子并不是一般所谓案件结束以后我们在做的一些清查动作，是我们一边在做清查的同时，这个案子还在做补助的动作。所以我们在这个案件调查的过程当中，我们这有将近有几十个人在特定的时间里面进入到观光局调阅了相关的案件，同时我们针对于旅行业者也做了30余家的面访，也有做电话访问啊。那在辅以相关的一些调卷这个审阅的这个比对的程序，那这个专案到目前为止我们也都做了相当程度的一个厘清。那这个我们可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是外界质疑是不是观光局的人员有人谋不臧的问题，就我们所看到的资料，这个部分并没有发生，倒是里面有观光局的同仁非常认真的在这段期间新增的业务里面不眠不休啊，在晚上11、12点钟都还在加班，在审查相关的一些书类，这个部分也确实非常的辛劳。那整个来说，我们已经把这个整个3.5亿补助款的过程，在政策面、法规面跟执行面，我们非常坦白的也看到了一些在政策因为多元所做的一些临时性的，或者是这个非常突如其来的一些变革，让业界有可能不能适应的这些情形。那我们在整个报告里面也做了一些政策性的建议。那如果那我们现在在确认，如果说有涉及到核销不实的厂商，我们交通部以及观光局也会秉持依法行政的立场，那给予适当适法的处理。
是，非常谢谢呢我们陈处长哦，为我们分享也是交通部政风处在我们这个廉政议题上的努力。最后我们是不是也请处长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地方？
针对于现在目前我们国内外政经情势的快速变迁，那我们也面对了所谓的创新，以及外界期望法规能松绑，以及要以新力的思维替代传统防弊的这个改革浪潮当中，那我们政风工作应该如何精准的拿捏？我觉得这一个是相当程度的一些考验。尤其法规松绑之后，到底会不会对于防弊工作就带来了一些所谓的一些阻碍？这个部分会不会增长了一些犯罪黑数的一个成长的空间？这个都是我们思考的。可是就我个人觉得，法规松绑它能够带来的弹性，这个是要让整个政府的运作能够不至于那么僵化，而能够非常的活泼，否则我们没办法面对整个跟国际接轨的一个经济的情势。但是呢，法规松绑的同时，如何能够避免廉政发生风险，我个人觉得这就要赋予所谓的行政透明，用外界的监督力量介入，让阳光成为最好的防腐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同时必须刻意所谓的就责的这个机制在里面。我相信有了 外界的这个监督，因为行政透明以及所谓的课责，我相信即便法规松绑，整个廉政的风险应该不至于产生。那个人从事政风工作也30余年，我觉得政风工作虽然看起来非常的严肃啊，在工作的原则我们必须要秉持坚持的立场，但是我认为坚持不应该霸道。政风人员的立场我认为是应该坚定，但是呢我认为坚定不要僵化。政风工作的这个态度呢，我们要以诚恳的方式来面对，但是呢诚恳并不相怨。那政风人员的角色最终是以新机关之力、新首长之力、新同仁之力以及新民众之力为理念，我相信在机关整体这个同仁共同努力之下，我相信我们国家的廉政工作一定能够有相当的成果。谢谢。
是的，当然我相信哦，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我们的内地朋友呢，针对了我们今天这一集的政风专题，也是我们的廉政你我他，也认识了交通部政风处的陈康生处长，以及交通部台铁哦，我们的台湾铁路管理局张明耀，我们的张主任，包含了交通部观光局卓明伟，也是我们的卓主任哦，让大家很清楚这三个单位的业务，也让大家很清楚，就像悠悠长知识一样。相信我们现场的朋友以及收音机旁的朋友，有没有感觉到你对我们的廉政工作也相当的了解？不要说全部，但是呢，我相信最基本的概念你一定都有。也非常谢谢我们三位哦。
谢谢，
谢谢。
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哦。刚才我们的廉政你我他呢，跟大家分享之外呢，再回到了也就是我们的台北地检许祥珍主任检察官时间了。当然，两岸三地的好朋友要赶快借耳朵给瑶瑶，我们要利用一点时间让大家了解最近啊，火红这几天的新闻都是跟这个林奕涵、陈星这个有相关的。那当然今天我们要聊到的也就是妨害性自主案件的类型跟侦查了。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赶快来让主任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主持人瑶瑶以及两岸三地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啊，我是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许祥珍。
是的，当然呢这个主任百忙之中哦，要赶快来刚帮大家哦认识一下。那针对这个妨害性自主案件哦，我们常常会听到，但是呢搜证上面呢大家可能就完全不知，通常我们要怎么样去搜证这个证据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没有错，这个我今天啊会再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妨害性自主的案件的侦办方式，还有一些难点哦。我们是因为我其实，在三个月前就在瑶瑶节目有讲过这个案子，而当时才刚开始发动侦查嘛，那所以现在是侦查终结，整个案子已经不起诉了，所以我想说，我可以再跟大家深入的来了解一下这个案情，为什么后来检察官会做这样的决定？那当然会做这样的决定，就是关乎于说我们的证据到底够不够的问题。那办这个妨害性自主案件有什么样的证据呢？好，我先跟所有听众朋友哈、分享一下，所谓的证据呢会分成三种样态，一种是人证，一种是物证，一种是书证。那如果是人证的话哈，通常我们对于被害人哈、就是告诉人他的自己讲出来的亲身的经历哈、犯罪的这个被害的经过是非常重视。可是很可惜的是，这一件被害人已经往生了哈、所以这个案子我们就欠缺了这个很重要的这一块。那当然我们要听听看被告他自己讲的讲法是什么哈、那通常被告是否认的情况居多了哈、好，那另外还有证人。那就是证人的话哈、通常很少很少有目击证人了哈、所以呢我们今天所讲的证人通常都是事后哈、比如说这个被害人呢，他可能发生了这样子的被害情事以后，他可能事后会跟一些亲朋好友啦、姐妹淘啦、闺蜜啦等等之类抱怨，讲了说曾经他的遭遇，所以我们会去听听看这些，或说像这个林奕涵这件的话，我们还有去咨询过所谓的心 咨商师，
是
好，所以就是看看是不是真的有发现了什么样的情势，这是人证的部分。第二个是书证，书证的话哈，有包括的话，可能就是有他这个被害人所写的日记啦，那他可能还有一些记事本啊、行事历，会做一些注记啦，哦，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他可能在他可能会跟人家有一些通讯的往来，包括 email 啦、FB 啦、Line 啊，这个东西哈，都可以变成是我们可以采证的部分。好，那他另外一个很重要、很重要，这是比较关键性的证据，我们叫做第三种，叫做物证。物证的话，我们会看被害人他身上的有什么样的伤势。
好，
当然伤势的话，外伤都算，还有最主要我们会踩的是他阴部那方面的伤势。好，然后呢，还有的人是被下药或下毒嘛，所以会体内他有什么毒药物，也要踩他的血液好、体液来做化验。那还有呢，可能他在挣扎的时候会有一些去抓到对方然后配靠的一些肌症，所以我们会踩他指甲里面的皮屑啦，会不会有一些对方的血迹啦齁。那当然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要看看这个被害人身上有没有一些精液，好，那当然还有一些什么卫生纸啦、床单啦等等，也是要看有没有什么精液、血液、体液的反应。好，这些是我们大概在侦办妨害性自主案件，大概会搜证的证据。
是。不过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哦，所以我们今天只能教大家，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妨害性自主的案件里面，我们常会看到罪证不足。那到底要怎么去搜查这个所谓的证据呢？刚刚我们的主任检察官特别讲到，人证、书证、物证这个大家要记清楚，还有两通可能要来问问题的。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要下个礼拜再好好的请我们的主任检察官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好不好？
是，好，大家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